但是另外一方面就在这个时候那幅图画就显出来了，那个预表特别是讲到我们怎样与亚伯拉罕得福。那么然后接下去的呢，你如果根据希伯来书，不光是亚伯拉罕一个信，还有呢以撒也一个信，雅各还有约瑟。所以你读完创世纪，你会发现12章到50章那是给我们一些图画，就是亚伯拉罕蒙恩的，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乌尔以后，那么他怎么得福的，他学了一些什么功课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把创世纪后面这几章应该就看得很清楚了。那么又是很长的，是不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试着能把这一段呢，把它稍微的提纲挈领的把它明白。那么所以现在你读圣经就要找到它的事实。你如果读亚伯拉罕一生，你读雅各、雅撒、以撒、雅各还有约瑟，那么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，你发现亚伯拉罕的一生呢，筑了四座的坛；以撒的一生呢，挖了四口的井；雅各的一生呢，立了四根的柱子；然后呢，约瑟的一生呢，有四组的梦，都是四。你去读，很清楚的。那么你不要指望我一点一点的指给大家看，如果这样指给大家看，就电梯等于看那个树了，不是？我还是抛砖引玉，还是给大家指明一条路。你如果回去读的话，你就会发现非常非常丰富的，就是光是亚伯拉罕那个四座祭坛，每一座祭坛我们都可以讲一篇道，那都是只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怎样得福。所以这里一共是，你看一共16点，因为你每一个篇上都有4点。但是我想很简单的说一下，那么这个四组的祭坛就表示说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是祭坛做特点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以撒的特点呢是井做特点，那么雅各的特点是柱子做特点，然后约瑟的特点是梦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你如果回到新约，那么到底祭坛代表什么？毫无疑问，祭坛是代表奉献。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不要忘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赎罪祭，所以那个所献上的祭是什么？是燔祭。圣经里面的燔祭特别值得我们奉献。说如果你读利未记的话，有好几种记录，一开始都是燔祭，因为燔祭可以说是更新，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完成，为我们成功了赎罪祭，还有赎千祭、平安祭等等等等，没有错。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这些工作以前，他有个基本的祭，那个祭是向着神的。燔祭他把他自己完全献上给神，如果不是因着这个奉献的话，他就不可能完，就不可能为我们赎罪。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，那个是基本。所以让我们记住，圣经里面的燔祭是整头牛或者整头羊或者整个斑鸠献上。你有力量有能力整头的牛，你没有力量最少整头的斑鸠，但是神绝对不接受一半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所有的奉献都是完全的奉献，这是个基本的条件，基本的原则。所以现在你会发现说，到亚伯拉罕一进到了哪里？一进到了世界，那么现在圣灵就启示，现在神就向他显现。神说：“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那他现在才明白过来，那这块地就是应许美，现在他才明白过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神告诉他说：“我把这块地赐给你”的时候，那么亚伯拉罕希望说：“神说这个话不要大声的说。”因为不能让迦南人听见，你明白吗？迦南人如果听见的话，那等于亚伯拉罕是来抢他们的地。今天中东很多的问题就是这样发生的嘛，还这样发生的嘛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块地对亚伯拉罕来讲是陌生的，这块地对他来讲是危险，但谁说要把这块地赐给他？那么你怎么办？在这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有了第一座的祭坛。许多时候，当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你不能不害怕，你多少有几分的恐惧。我们怎么知道？你晓得这个，我有一个大儿子，他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安全感， 所以呢，他小的喜欢吃指头，不过他吃指头不是他不是吃一个指头，他吃四个指头。那所以他每次咬四个指头的，你就知道说他没有安全感。但是他一放以后，他就睡着了。我的女儿呢，她晚上啊会半夜会哭起来，但是她一哭了，她就东倒西倒。你只要给她找到一块尿布，她就睡着了。所以她只要抓住尿布，她就可以睡着了。为什么？这就给告诉我们，他没有安全感。亚伯拉罕也是这样。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利，亚伯拉罕要往这个迦南前进的时候，他已经75岁了。那么神明明说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和父家。但是呢，你看亚伯拉罕奉献是不错，亚伯拉罕顺服是不错，但是呢，他就像我们一样，你看，所以亚伯拉罕，所以你看见了，这个很有意思，亚伯拉罕顺服只顺服一半，神说你要离开本地，他是离开了，他离开父家，他把父亲带上，你看没有办法，所以你看一直到了哈兰以后，等到父亲过去了，然后他再往前走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障碍在什么地方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神说离开本族，他把罗德带走。那么你能想象到，一个75岁的人，他现在还要走这一条不知道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条路怎么样。所以虽然是信心的道路，但是多少没有安全感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把罗德带走。你万一中风的时候，罗德很有办法，很有用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不在亚伯拉罕不在年轻的这条路，他从来没有走过，这个生活他从来不会。所以你可以想象的，亚伯拉罕一到亚伯拉罕，你只要把亚伯拉罕，只要把这个罗德带走，事实上他带着一块尿布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后来神要他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离开罗德，神因为带罗德本来就是不对的嘛。如果他一直带着尿布，亚伯拉罕长不大的。所以你看，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我们一生。你看，我们也这样。你说信心吗？我们很有信心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又带着很多的尿布，很多的这个亚伯，很多的罗德，我们害怕。但是因此有一条路的，什么时候你害怕？什么时候你觉得环境一种压力？那就是我们应该奉献的时候。什么叫奉献？奉献就是你不把你自己抓在你自己。许多时候为什么害怕呢？因为你把你自己抓得很紧。请记得，如果你不小心，你一直把你自己抓的时候，你觉得我会看守我自己，我会保护我自己，那迟早有一天我们就会变成神经兮兮的。有一个弟兄，他早晨起来割刮胡子，刮一半他刮不下去，他说他忽然想，我万一把我的喉咙割掉怎么办？所以你看，很多人今天就这样，因为他太细太细。你看很多完美主义的人最后变成神经衰弱，原因就是他保护的太好太好了。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上能干的人可以这样，他可以常常保护自己，保护很好的。但是走在属天道路，走在信心道路的，请我们记得，你与我永远不可能把自己抓在手里，这是不可能。你以为说你自己抓在自己手里是最安全的，其实我们自己的手是最危险的。你迟早一定要看见，如果你信了主以后，世界上的人都要讲究自信。在美国，你看见了，他从小就训练一个孩子自信，错了也是对的，不认错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美国很多人就是不认错，从上到下都不认错，好像都是对的啊。他们很勇敢，这个是在那个环境下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当我们这样走，等到你遇到陌生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怎么往前去的时候，那这个就是你奉献。奉献什么意思？奉献就是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我把我自己放在我自己手里是最不安全的，所以让我放在你的手里，那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。我记得我们的女儿本来在台湾，后来把她送到美国去，他还到美国去读大学，在机场上，我们有一个祷告，我们就告诉主说，我们感谢主把我们的女儿放在我们的手里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放在我们的手里是最安全的。等到她离开家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把她交，这次我们真的把她放在你的手里，因为许多时候她在我们身边，我们还是抓，还是把她抓在自己手里嘛。 我们很以为很聪明，我们知道怎么教育，迟早有一天你要看到我们不行的。我们的手常常许多时候你看见了，我们有的时候做母亲一手导演，而女儿的婚姻完全一手导演，结果结婚以前呢，这个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，等到结婚没有多久以后，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气。为什么以前有趣现在变有气呢？他一手导演的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手是靠不住的，你迟早一定要看见说为什么要奉献呢？奉献就是你一定要主权的转移，你发现说放在你手里不行的，我们这个人不行的，儿女这么重大的事放在我们的手里，你怎么治？你怎么？你今天我们怎么帮助他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儿女所看见的不是我们的教导，儿女所看见的是我们的榜样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发了脾气，我们不小心软弱了，失败了，儿女都看在眼里。儿女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不得救，他看看我们就不要得救了。所以让我们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不要以为说现在我把儿女抓在手里，现在把我自己的钱都抓在手里，这个是安全的。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不行的。你今天是在迦南，你今天走的路是完全陌生路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你今天必须要学习依靠他才可以。所以等到这个时候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，那就是亚伯罕产生的第一座祭坛。那么事件什么意思呢？事件是神的肩膀的意思。所以现在他经历了，他如果要走迦南的这条路的话，他需要神的肩膀，神的肩膀把他扛在他的肩膀上。大家都还知道那个很有名那首诗，沙滩的脚印那首诗。你看节目起头好像是一双的脚，好像是一双的脚，好像是有两双的脚印。后来呢，最危险的时候是看一双了，怎么可能呢？难道神遗弃他们？不是，那个脚印是神的脚印，神是把我们扛在哪里？扛在肩膀上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会害，我们会害怕，经过煞事当然会害怕，有许多时候会害怕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你奉献的时候，就是你把你的转，就是把你这个主权转移到神的手里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开始事件的故事。然后第二个祭坛，第三个祭坛，第四个祭坛，那么就是亚伯拉罕心里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，那么你会发现，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啊，你去把这四个祭坛读出来啊，你就会发现第一次是在事件，第二次呢是在伯特利，然后第三次呢你看见是在希伯伦，最后一次在耶路撒冷。所以很有意思，你就要把这四座祭坛把它读出来。那么我们曾经跟着我们曾经到过以色列去，那么去看以色列有的是赐福音，比方说还有的就是跟着列祖的路走，亚伯拉罕那条路很有意思啊，所以有一条路就是我们曾经到过约法拉底河，那从约法拉底河一直到大马士，你就可以知道说亚伯拉罕怎么过了约法拉底河。然后呢，到了快到撒玛利亚，他就右转，然后就切到是到了世界，所以那条路很清楚的。那么世界呢？可以不要忘记啊，事件呢，就是地点来说，乃是从但到约十八最中央的地方，所以他就到了迦南最中央的地带。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来到了迦南的中心。现在呢，他终于把他自己奉献给神，那是第一座祭坛。那一个时间的缘故，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的看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到了最后，那么到了创世纪22章。那么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一生的最高峰，很清楚的。那么亚伯拉罕的这个22章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要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。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就着旧约神所启示的旨意来说，凡祭只是献上牛或者羊，从来没有献上人的，没有，神从来不许可这件事。这件事呢，根本是 不讨神的喜悦，神不允许的。但是神只是试验亚伯拉罕，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神真正要的不是以撒，神要的是亚伯拉罕。什么时候亚伯拉罕肯把以撒放在祭坛上，事实上亚伯拉罕是把他自己献上。